筋骨奇观，接眼前文。上文书咱们讲到，苏雨来在了兰溪县找自己的哥哥。天降大雨，身得一场重病。这个人还挺拧，就守着衙门口这儿等着，终于等着了。兰溪县的知县出来了，人家上轿要走，他这一喊哥哥，人家一回头，不是。当时急火攻心，个搂一下子，昏死过去了。这县官还不赖，怎么了这是？赶紧救人。这过来有人就给窝，啊，掐人中，灌水。哎呀，醒过来了，搭进来，抬进来了。县大老爷说：“你谁呀？你怎么管我叫哥哥呀？”嗯，哎，不是，我跟您说呀，我哥哥叫苏云，也是到这儿来当知县，一直就没消息。我这是奉母命前来寻找他，谁想着到这一瞧，是您。我也是这一路上啊，身体就不好，就难受。昨天拿雨啊，又浇了一下。这不嘛，我一会儿一着急啊，我也不怎么着，眼前一黑，我就晕过去了。哦，嗯，我知道了。你哥哥是苏大人啊，您知道他？嗨，一直就说是他到兰溪上任，但是很长时间没有来，吏部等不了人，没办法，这不是重新委派的我吗？我姓高，我替你哥哥来的。哦，那您说我哥哥，哎，怎么说呢？这个年头，你说出门在外，反正是都不方便。我估计啊，虽说我没瞧见，但是我估计你哥哥这是有了意外了。顺水路来，有可能船上出事了，也有可能是中途病死了，或者出什么意外了吧。你想，三年了都没消息，也就别指望了啊。来回的你这路费什么的啊，我给你出啊。你愿意住呢，跟兰溪住些日子，然后您回去的时候，一切都由我们安排。哎，我谢谢您。嗨，您别客气。念在我们同殿称臣，都是兰溪的父母官啊，从这个角度出发，我这样做是应该的。这官不赖。吩咐人照顾着苏雨吧。可是半个来月，苏二爷这病不光不好，越来越重。首先说路上水土不服，开始得病，到了兰溪病是越来越重，再加上淋了一场雨，心情又不好，每天的又哭，所以到最后这个人去世了，死在了兰溪。兰溪县高知县一瞧，你瞧这叫什么事呢？那个没来，这个又饶上了，但是念在同僚的份上，我得管。准备了一口棺材，把苏雨的尸体陈列起来，停在城隍庙，打发人去往保定给家里送信儿，因为知道家里还有老太太呢，送信儿去。按下这头咱们不表，回过头来再说宜真县五坝街这儿住着水贼徐能，家里有这么一个小少爷徐继祖。有这么句古话说得好，这个不怕不长，就怕不养啊。你要有了孩子了，眼瞅着他蹭蹭的往上窜，一晃这个孩子十六七岁了，聪明绝顶。 没有这么灵的了。而且来说，读书、写字、吟诗、搭对儿，你慢说伊真县整个扬州府，人家孩子也数得上。大比之年，皇王开选，天下举子进京赶考，徐继祖也要进京。临走之前，这家里边是大排宴宴啊，他这位养父徐能结交的这些个朋友，也就是说这些强盗都来给孩子践行。嚯，酒席宴前，徐能高兴，哈哈哈哈，你们都知道啊，我徐能是一个粗人，哼，这回行了，我家也有念书之人，我儿继祖进京赶考，倘若说有个一官半职，那我也是当一回老太爷了啊。这强盗们都举杯，哦，呵，这祝贺吧，祝贺，给您道喜啊，还没考上到哪门子喜啊，喝酒吧。喝完酒安排好了，送徐继祖进京，有两个常随的小厮，俩家丁跟着，少爷骑着马啊，由打这儿出来要赶奔京城。到北京肯定是要路过保定，一路无书可就到了保定府了。走着走着，徐继祖觉着有点渴啊，渴呢就得找茶馆找什么的，但是这个地方看了看没有，哎呀，没茶馆怎么办呢？又往前走，又这么三四里儿，发现前面不远有一个老太太，这岁数可不小了，头发都白了啊，拿着这么一个小桶，里边装的是清水，看这意思呢是打水井那儿回来。继祖一瞧有人家就好办了，我跟他求一杯水喝，催马到跟前，翻身下坐骑，走上前深施一礼，老奶奶，哦，老太太一回头，哦，这孩子哪儿的小少爷呀？啊，我是扬州伊真进京赶考的举子，行走至此口干舌燥，想跟您这儿求一杯水喝。嗨，孩子，喝口水还用求吗？你看了吗？拿手一指，那有几间房子，那是我的家，你要不嫌我那儿破呀，你上我那儿喝杯热茶去。哟，那感情好了，我谢谢您，来吧孩子，没事儿。老太太哆里哆嗦往家走，后边这仨人跟着。到门口，俩家丁在门口看着马，徐继祖跟着老太太进屋。接着一进门一瞧啊，院子不是很大，正房是三间，但看出来有些个破旧，是很多年没有人收拾了。往屋里走，这是一个连三间，左边这间是老太太自己住，右边这间堆着零七八碎的东西，正当中这间本来应该是客厅，但是这客厅里边正当中供着两个灵牌，一个是苏云的牌位，一个是苏雨的牌位。徐继祖看了看，心说这家挺奇怪，怎么客厅改灵堂了呢？也没说话。老太太说，太乱啊孩子，乱，别嫌我这脏，就一个人过日子，
也懒得收拾。哎，您客气了，来，你上这屋来吧，给让到这屋，老太太这屋，这儿坐好了，老太太烧水，沏茶给端过来，你喝这个，又给门口那俩家丁一人送了一碗茶，这才回来，坐在这儿，瞧这小孩儿，季总是真渴了，啊，端着杯喝水。老太太看着他，看着看着，眼泪下来了。哎，这喝着水，挺不理解，怎么还哭了呢？把碗放下。老奶奶，您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孩儿啊，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叫徐继祖。哦，多大了？17。17了。这哭。怎么了？我17，您哭什么呀？哎，家里也没人串门，满肚子话呀，也不知跟谁说去。跟你念叨念叨，我痛快痛快。我呀，俩儿子，大儿子叫苏云，二儿子苏雨。大儿子跟儿媳妇儿也是做官的，出去上任，也不知出什么事儿了，就遭了意外了，死在外头，到现在不知怎么回事。二儿子去找去，也死在外头，俩儿子都死了，可怜我那儿媳怀着孕走的，如果他要不死的话，生下一儿半女的，今天也是17岁。孩子，我瞧你这模样，怎么看怎么像我大儿苏云，所以我这心里边不是滋味。老太太哭，徐继祖也不知因为什么就觉得心里也难过，跟着一块儿掉眼泪儿。他们娘俩糊涂，咱们各位可是明白人。这老太太不是别人，徐继祖的亲奶奶。只不过呢，没人点破。啊，这儿哭着，小孩还劝着：“您别难过了，您别难过。”哎哎，我不难过了，孩子。嗯。有出息啊，进京赶考去。行啊，孩子，瞧你这说话这劲头这意思是个好样的啊，盼着吧，盼着你进京啊。我有句话也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哎呦，老奶奶有话您说，你能在我们这儿住一宿吗？啊，我给你弄点吃的，平时家里也没人，我自个儿啊也懒得弄，今儿你来了，我也不怎么着，打心里觉着跟你就这么亲，我弄几个菜，弄点饭你吃，吃完了明天走。这保定府离着北京没多远了，行吗？小孩一琢磨，天也不早了，又何况老太太看着这么慈祥，行，那我们就打扰了，可别说这话，可别说这话，我可愿意你跟这儿了。把门口这俩家丁也叫进来，帮着摘菜，老太太做饭，啊，桌子上这菜都摆齐了。孩子，吃吧。这几个菜呀，这都是我儿苏云当时最爱吃的。这么些年了，哎，我也懒得弄。我自个儿一个人好歹吃一口就得，这今天你来了，我有这个心气儿， 吃吧。
小孩就吃饭。
好吃吗？
好吃。
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菜。
哎，您要是我奶奶多好，我就能见天吃这个。
哎呦，好孩子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就随时来啊，我给你弄饭吃。
吃完了饭，娘俩聊了会儿天儿，这儿睡觉。转过天来，清晨起来收拾已毕，要告辞。老太太说：“你等一会儿，我给你点东西作为念想。”这儿开柜子拿出来一件罗衫，放在这儿。
孩子，当初我亲手做了这么两件罗衫，一件男衫，一件女衫。女衫我儿媳妇穿走了，这个男衫呢，当时没留神，那个油灯啊，灯花爆了，这儿滴了一滴油，我说给它洗干净再让它穿，可就给忘了，就一直留在我手里。这么些年来搁这儿搁着也没用，孩子你穿走吧，是咱娘俩的一种情分。
哎，我谢谢你，你穿上。说着话打开罗衫给祭祖就穿上，这儿穿好了祭得了，老太太一瞧啊，眼泪可止不住了，跟我儿苏云是一模一样。天下还有如此巧的事情吗？
哎，孩儿啊，孩儿啊，得了，你去吧，别耽误你的正事儿。
进京赶考，但愿你宏图大展。多子有时间，多子回来看看我来。
哎哎，
祭祖也觉得很难过。按说萍水相逢不至于的，可突然间觉得这老太太怎么这么亲呢？这儿辞别了老太太，扬鞭打马赶奔北京城。到了北京，安顿好了一切，到贡院里边去考试。简短截说，考得不错，中了一个二甲第三名，都挺高兴啊，说有这么一小才子，长得也很漂亮啊，一肚子能耐，人有人才，文有文才，挺好。调到吏部帮忙两年，吏部就是现在的组织部这类的机构，能调到吏部那儿帮忙去，说明上司衙门很重用你。跟那儿待两年之后，蒙圣恩受任监察御史，巡调江苏、南京上任。啊，由打这儿出来，嚯，头戴纱帽，身穿蟒袍，八抬大轿，人役们跟着，这可是少年登科呀，白马红缨。从北京出来，往南京走，话分两头。再说，当涂县慈惠庵，这儿住着一个老尼姑。谁呢？就是徐继祖的生身之母郑氏夫人，上文书咱们讲过，逃出来落难是在仪真县的水月庵，老尼姑怕惹祸，给他送在当涂县慈惠庵，跟这儿一待十几年的光景。这天清晨起来，洗完脸，对着镜子一看，眼泪下来了，十几年人都老了呀。想了又想，当初家里这点事情一直在心里边这儿窝着下不去，也不知道我的孩子在哪儿，也不知道我丈夫死尸何处。 这些年青灯古佛开始不响也就算了，但是这一响坐不住了，跟庙里边的老尼姑一商量，说我想出去托钵教化，出去化缘，我别老跟这儿待着了，庙里挑的也挺高的，我出去化化缘啊。说这个可以啊，那你去吧。有打这儿出来，这个慈惠庵不在城里啊，在郊区这儿，他得往城里去。一进当涂县一瞧，嚯，大街之上张灯结彩，好些个差人跟着忙忙碌碌，很好奇，就听路边有人聊天，也有人不知怎么回事，怎么了这是张灯结彩的干嘛呀？有人说上次来人了，监察御史去南京打当涂这儿过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人家说完就走了，正是这心里咯噔一下子，怎么呢？京城来人了，监察御史，也不知什么官，但估计小不了京官了吗？我要是能上这儿告一状去，这可不赖。说着话自个儿往前走，突然间有一家门口站着一个妇道人家，喊他，哎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一回头一瞧，认识，这家人家姓郝啊，不光姓郝，人也好，净干好事，当地人都管他们叫郝善人，这是郝善人的媳妇，没事老上那个庙里边去，很熟悉。这一瞧是他，哟，大娘子您好，哎，好，哎，你怎么出来了啊？我跟师父说了，我要出来延门教化，那你进来吧，好容易到我们家这儿来认认门吧。哎，这跟着进来了，来到里边给沏了杯水，俩人聊天，正说着呢，郝善人回来了，哟，郑师傅在这儿呢，啊，阿弥陀佛，啊，您回来啊，我回来了，这个坐坐坐坐坐坐，哎，坐在这儿，坐在这儿就觉着，这郑师傅跟往常不一样，怎么了？他心里有事儿，啊，说话时候，竟自个儿低头走神儿。好的，这媳妇儿说了几句话，他都没接上茬来，就觉得不对。张师傅，您今儿怎么了？啊，不是，我觉得您心里有事儿。您看看，您说说，我能给您帮个忙不能？一说这话，正式的眼泪下来了。啊，人不伤心不落泪，只缘未到伤心处吗？这一问他，把自个儿的事儿全说出来了，两口听完都傻了，嚯，没想到好，就您这身世还这么离奇，家里还摊这个事儿了，哎呀，既然如此怎么不去告他去呢？是，我今天想的就是这事儿，我想状告水贼徐能啊，杀富夺财，可是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告。我刚才听人说了，奉旨出朝有一位监察御史路过当涂，我想上他那儿去告去，你们说成不成？老好一琢磨，可以啊，这是个好机会，奉旨出朝的京官都要有好名声，要的是政绩，你要去告八成就成了。那好极了，可是我没有状纸。郝善人说没事，我给你写，我不怕受连累啊，我这有。这拿出纸来，研得了墨，添宝笔，刷刷点点，照他说这个， 这儿歇啊，你去吧，一告就准。跟您说，告完之后准不准呢？没地儿去，回这儿来啊，上这儿歇着来。哎，我谢谢您。手捧状纸由这儿出来，赶奔哪儿？十里长亭。当涂的地方官员都跟这儿等着呢，等着监察御史打着过，得去接待。好，连官带吏都跟这儿等着，牙叉叉。眼瞅着八抬大轿可就到了，轿到这儿一打杵，轿停住了。地方官员都上前，卑职迎接御史大人。话音刚落，轿帘起处，徐继祖出来。小伙子很精神，头戴纱帽，身穿蟒袍，面白如玉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。啊，下了轿要说话，还没说话呢，人群后边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冤枉！我有十几载的冤枉，大人做主。”就这一句话，当涂的地方官汗都下来了。怎么呢？我的个天爷！心说这是谁呀？御史过境无非是走一个形式，我们远接高迎给他送走了就算完了。你上这喊冤来，这叫诚心，那说明我们地方官不作为啊。你说有这个冤枉不上我们这衙门来告来，非等着上司来人你才告，你这就是诚心呢，给我们这扎针呢。都生气也恨得很，这一回头，人群外边走进来一个尼姑，手里捧着一张纸。大伙一瞧，尼姑告状，这更奇怪了。这是徐继祖定睛观瞧，迎面走过来一尼姑，心说有的，我刚到这儿还没说话，先有人打官司告状，甭问呢，我必须要审好，否则话让他们瞧不起。一错神的功夫，有地方上的小吏和差人要向前去拦着啊。徐继祖一摆手，哎，不可妄撞，唤这女尼叫前回话。说着话，尼姑到了跟前儿，撩衣声跪下了，把手中状纸高举，听天的大老爷，贫尼我有十余载的冤枉，求您给我伸冤。徐继祖一伸手把状子接过来，一看这头一句话，当时浑身冷汗。